提摩太后书，做无亏的工人，李第武牧师主讲，第三讲，真道的持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0-17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单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经文读毕。
今天我们思想这个主题，真道的持守，真道的持守。那求神真是借了他自己的话语，来不但使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成熟，更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主。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持守真道是使徒保罗对他主里的真儿子所给的一个托付。面对了这个末世不敬虔的这个世代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真道恒忍，而且要维护这纯正话语的规模，而且要忍受苦难。他向提摩太挑战，在提摩太后书3章14节、15节，他这样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要存在心里，这个存是一个命令语态，这个存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种习惯，一种操练。保罗要提摩太把这个真道存在心里，就是持守真道。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信徒当为真道而持守，护卫真道，传递生命的应许。你跟我怎么样在我们的侍奉跟生活中间，我们能够持守真道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忠神国，要依靠了神，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有操练的话，我们就可以持守真道。而这种操练，在保罗跟我们的教训中间加有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当持守真道抵制罪恶的势力，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守真道的工作。第二方面的操练，当持守真道竭力真道的传承，真道的传承，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传承一代传一代的工作，来持守真道。第 第三方面的操练，保罗说当持守真道传递生命的应许，这一方面的操练是用真道来做攻击的周围，来使这个生命的道能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能够使他们同样的得到生命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第一个是守，第二个是传承，第三个是攻，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怎么样做真道的持守。我们先看第一方面，要持守真道的话，保罗的教训告诉我们说，当持守真道抵制罪恶的势力。我们从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可以看到，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持守真道，怎么样用抵制罪恶势力的方式来持守真道。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就讲到末世的情况，保罗用了一个语气讲，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保罗跟提摩太讲，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跟我们中间每一位讲，这个末世是有一个罪恶的势力。什么是末世？末世是从第一次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开始了，因此从主诞辰的这个日子道成肉身的日子，末世就开始了。那么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末世罪恶的势力是流行的，而让我们看到这是时代的特征。今天你跟我在处在这21世纪的社会里面，你跟我可以看得出来，罪恶是越来越公开的话，因为罪恶公开化，因此在经过了电视、经过了网络、经过了报纸各方面的报道中间，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不但生活在罪恶中间，而且他们享受罪恶，而且我们所有的各方面从世界所得到的，让我们看到是一种罪恶的势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特别讲到这种时代的特征，他在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里面，他形容这个恶人所造成的这个罪恶的势力。他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几方面，第一方面讲到他们的行为，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他们的行为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而且是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而且是好说谗言，不能制约。这个是这个世代的一般的人的行为。今天这些事情，忘恩负义，今天这些好说谗言，不能制约，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公开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特征。保罗接着就讲，这个不论是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讲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讲到他们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讲到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们也有金钱的样子，他们也爱宗教，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实在的金钱的实意。讲到了他们信仰的时候，保罗用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描写这个时代人的信仰，那些有宗教外貌的人，他们是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就是这的人。而讲到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保罗讲到他们的行为，保罗讲到他们的宗教的太外貌，保罗讲到他们的信仰，这个是你跟我所处的时代里面。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处在北美这个时代中间，而这个以基督教立国有宪法的这个国家现在面临到的挑战，今天罪恶公开化，今天有很多的群体，所谓的妇女运动的群体，所谓的自我选择的堕胎的群体，所谓同性恋的群体，今天他们要成为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继续不断在扩大，而且成为影响国会投票、议员投票、影响 政治的一个群体，今天我们已经受到了这个群体的影响，而受到了这个群体的攻击。最近在加州，在旧金山就公开的承认了这个同性恋的团体。今天在加州，今天在北美有一个兴起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叫北美男人与男童相爱协会。他们最近利用这个群体要向国会议员，向加州的议会设法能够通过几方面他们所有的一些条件。第一方面，他们要不但在一州，而且要在各州全国能够合法化。第二方面，他们要要求娼妓合法化。第三方面，他们要要求性行为不限年龄合法化。第四方面，他们要要求多人结合合法化。弟兄姐妹们，这几方面如果合法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特别讲到性行为不限年龄合法化，他们有一个口号，八岁，到了八岁你如果还不发生性行为的话，那就是太迟了。有这种的口号，而且他们讲到多人结合合法化，不单是同性的结合成为一个家庭合法，而且他们也讲可以三人合法化结合成家庭，而且他们也要求能够所谓的我们讲的乱伦的结合合法化。弟兄姐妹，这是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这是这个时代能够影响，不但我们，影响到我们的教会末世不敬虔的特征，保罗在这边提到了，而且会越来越对我公开化，而影响到神的教会中的聚会的弟兄姐妹跟一些朋友们。今天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不但是末世不敬虔的特征在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里面描写出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圣徒应当付上代价来做持守真道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你该知道，指着提摩太讲，今天也保罗也指着中间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讲，我们中间每一位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要做准备，要做什么方面的准备？保罗讲至少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的准备，我们要付出效忠神国的代价，因为神国的推展，神预定的一种方式就是接着真道的方式来推展。如果我们的真道我们不能持守，而我们受到了这世界潮流的影响的话，那你跟我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来效忠神国。保罗在第三章接着讲到了第二节到第九节，形容到这个恶人所造成的罪恶势力之后，保罗接着在讲圣徒会受到逼迫，肯定的会受到逼迫。保罗在这边讲到了第三章十二节，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把三章十二节跟三章刚才我们所背的三章十六节能够好好的放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这就是持守正道。三章十二节讲什么？三章十二节讲到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多要受逼迫。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如果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过敬虔生活的话，要过敬虔生活离不开要读真道，要研读真道，而且要持守真道。保罗讲你如果持守立志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结果，一定会受到逼迫。今天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受到逼迫？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逼迫，但是为了主的关系，我们愿意跟神国效忠，我们愿意走出来。因为保罗讲你该知道，保罗这个你不但是针对了提摩太，针对了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愿意向神委身的基督徒，给我们挑战说要做准备，要效忠神国做代价。下一个星期 在这个区域的，特别在纽约的中国城，就会有一群群体愿意付上代价的群体，是愿意效忠神国的群体，愿意在纽约的中国城放了摊位，而且有一些单张给他们看，怎么样目前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同性恋的势力影响到你跟我的生活，影响到教会。而这种宣言要求个人们拿着一张能够写信给你的国会议员们，来告诉讲我们持守圣经，持守美国立法宪章里面的讲到 In God we trust， 我们不赞同这5000多年来神所设立的这个一男一女成为一个家庭的这种的社会的制度，我们不能允许这社会制度受到挑战，我们不能够允许多人结合合法化，我们不能允许娼妓合法化，我们也不能允许在每一个州而受到了这个个别的影响而使得州能够成立。正好像在 Massachusetts 麻省这一州在5月17号开始可以让同性的人结合正式成为婚姻，这种制度在很遗憾在麻省能够合法了，绝不能在全国合法。你跟我必须表示我们的态度。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教会是沉默的，今天的圣徒是沉默的，今天没有几个教会愿意签这一张纸，说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是反对同性结婚的成为家庭的立场。我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持守真道，能够站出来，而不成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一群。包括今天的基督徒是沉默的，今天甚至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沉默的，甚至于基督的教会是沉默的，而不敢站出来，而怕这些团体，甚至于怕北美男人与男童相爱协会的团体能够告教会，请律师来告教会，而不肯站出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了真道，3章12节讲，凡立志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多要受逼迫。使徒行传14章22节讲，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马太记载了，在5章10节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保罗讲，你该知道要做准备，做什么样的准备？要效忠神国，要付上代价的准备。第二方面，保罗讲，我们有持守真道的确据，神的话告诉我们有这确据。他指出了两方面的确据，第一方面的确据在3章11节，3章11节里面讲到，神会拯救那些对他信托的人。3章11节中，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是保罗讲第一方面的确据，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主会把那些相信他而持守正道的人救出来。第二方面，保罗指出一个确据，在3章13节里面，在这边3章13节里面，保罗说到那些欺哄的，那些作恶的，那些迷惑人的人，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保罗在这边讲到作恶的与拒绝神的路的人，他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沉沦。保罗给了我们的证据，保罗要求今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付代价。而且3章12节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要进前，在主里面进前过日的人，一定会受到逼迫。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受逼迫？我愿意。为什么？要持守真道。为什么？效忠神国，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沉默的大多数这句话谁讲的你知道吗？是在越战的时候，尼克森在有一年的11月的时候，他讲过这句话，他对全国广播。为什么太多人能攻击他？因为越战的人，左派的人攻击他。但是尼克森知道有很多的人支持他，但是这些支持他的人都是沉默的，
所以尼克森向全国广播说，我所亲爱的支持我的这一群沉默的人，现在请你们开口吧，请你们来支持我，因为我需要你们的支持。今天同样的，神的话需要你跟我来持守，你跟我需要付上代价去持守，因为这是末世不敬虔的潮流的特征。保罗讲末世恶势力的流行，这是时代的特征。保罗接着又讲，我们要面对持守真道的责任，有责任，这是对信徒的挑战，对信徒的挑战。我们要抵制罪恶的势力。保罗跟提摩太讲话的时候，保罗讲你提摩太受到了特权，也就是讲跟你跟我来讲，你跟我跟提摩太一样都受到了特权。怎么看得出来保罗跟提摩太讲你受到了特权呢？我们可以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写信的语气里面讲到你跟我这两个代名词，保罗重复了七次之多。我今天从圣经里面，当然从第三章里面，我读给弟兄姐妹们来听，来证明这个事实。保罗所讲到提摩太，你，第三章一节，你该知道；第三章五节，你要躲开；第三章十节，但你已经服从；第三章十四节上，但你所学习的；第三章十四节下，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第三章十五节上，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第三章十五节下，使你因信基督耶稣，你表示指明出来保罗跟提摩太的特殊的关系，你跟我，也表明出来提摩太的一生，过去现在跟将来，跟真道都不能离开的，不能离开真道，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不能离开灵粮。保罗同样的对提摩太讲，保罗今天同样的对你跟我讲，我们受到了特权，我们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你跟我是离不开神的话的人。如果我们神的话不能持守，神的话受到了挑战，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信息传给这个世界。不但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特权用你这个字，保罗也给了提摩太一个托付。第三章十四节是今天我们这个讲题真道的持守的最重要的一句金句。保罗在这边讲到三章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但这个字是转结，跟上面的语气是相反的，就是说至于你，你离不开真道，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面，是现在是保罗用的，是个主动的，是个命令式，命令语气。保罗命令提摩太要继续不断的，要主动的，要持守这个真道，持守所学习的跟所确信的。而且不仅是提摩太，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保罗对你跟我的讲的责任。 D.L. Moody 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有一次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你知道这个世界好像是海水一样，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中间就好像船一样，他讲这个世界如同海水，就好像末世的潮流一样，在攻击，要进到海水，要进到船，进到教会里面。当船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但如果海水涌进船上来的时候，船就有难了。今天我们所在的那个船基督的教会，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潮流的这个海水中间，而这些潮流是像暴风雨一样的，这些海水要进到船里面，进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执守真道，制止罪恶的势力，要尽上守真道的责任。